这节课该讲的那儿啊，是然后是几个比喻，为了那个把这个比前头佛把这个三性的道理说明白了，为了把这个前边三性的道理稍微总结一下，咱们就画这么一个三块吧，这么三块。最左边这一块呢，是这个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法，就是没有证圣道之前的我们的凡夫所见是这个眼睛见的色，闻是耳朵听的声，觉是包括鼻舌身三根的所触觉的这个气味那个味道跟感觉，知是指的第六意识所这个认识的对象法，就是意识能够想象到的一些东西。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写在这儿，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在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里头呢，可以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人我，一部分是法我。什么东西算人我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所谓精神，就是我们的这个意识啊什么，反正就是所有的精神活动都可以叫做人我，就是一种能够认识客观物质世界的这么一种存在吧。在佛经里头把它叫做能取，就是一共有二取，一个能取一个索取，这个精神呢就属于能取，这个能取就是能取物质。所以人我呢就是指的现代的精神，也就是佛经里说的能取。然后人我对的那个法我呢，就是现在所说的物质，就是现在所谓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这个物质世界就是我们精神能够认识的对象，这个物质世界呢就是佛经里所说的索取。这样的话呢，用现在的这个概念来说，精神跟物质就形成了一对矛盾，就是说人我跟法我全部都是我。我是什么意思呢？我就是自性的意思。我的定义是独立不变，狭义的自性的定义也是独立不变。就什么叫我，它首先是跟你我，它跟别人跟这个其他的东西是分开的，它是独立的。第二个，它是相对不变的，那个我不能老变，一刹那如果老变就不叫我了。这个平常我们破除的自性跟我是画等号的，自性的定义也是独立不变。任何一个比如桌子的自性它是要独立于桌子以外其他任何法的，它是要从万法里头独立出来，这个就叫桌子。然后桌子这个概念呢，它在一段时间内呢相对不能改变。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我们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呀，全部都是我，不是人我就是法我，不是精神就是物质，全部都是自性，全部都是遍计所知性，应该全部把它空掉的。龙树菩萨写中论破除的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就是所有我们凡夫知道的，不管是有为法无为法，还是这个人我法我所取能取，全部都是根本不存在的，全部要破光。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因缘亦空。因缘一共有四种，因缘、所缘缘、增上缘、等无间缘，龙树菩萨把它全部都破光了，因缘亦空。然后呢，这个空见空亦复空，无有不空法，等于中论的任务就是把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全部都破光。唯识里的这个成唯识论的任务呢，也是把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破光。你看那个成唯识论一开始，你看他那个目录就能看出来，一开始他先破色法，破了色法之后呢，破这个什么不相应行法，破无为法，最后破心法，就是唯识唯有识，就是三界唯心，三界只有心，万法都是识。这个心识呢，实际上是佛菩萨在用圣智证得的那个圣者境界，三界唯心的心。这个三界唯心的心呢，我们凡夫是看不到的， 所以在圣者正的这个心识呢，我们凡夫是认识不到的。我们凡夫所认识到的心识，就是现在我们讲到的说到的分析到的，实际上不是真正存在的那个心识，而是在遍计所知性里头，或者说是在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里头啊，假安立的心识。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分析一下这个意识，意识能做什么能做什么，我们所分析的这个意识并不是我们正在进行分析的这个意识本身。我们所分析的意识，比如说我们说意识它能够认识法，这是描写意识的一个这个性质吧。我们所描写的这个用言语表达出来的这个意识，这种意识并不是我们说谁在那儿表达这个意识啊，谁在那儿说话，谁在那儿这个研究这个意识啊，实际上还是我们自己的意识在研究。我被我们研究的这个意识，我们写出来的这个意识，并不是我们现在正在对它进行研究的正在活动的这个意识。我们现在，你像我现在说话是什么在说话，是我的意识在说话，我的意识在那个工作。我的意识靠什么说话呢？靠无始以来这个意识熏习的种子，就是意识留下的记忆。现在呢，由于一些对境，把这个记忆呢，以关于佛经的一部分这个记忆呢，把它刺激起来，然后它又恢复了记忆，就是意识又开始活动。这个正在活动的意识，我们意识本身是认识不到的。我们现在我正在讲话，就是说我正在活动，我正在进行分析的这个意识，意识本身它是不能分析自己的。这个在佛经里头有这个一句话叫做眼不能自看，眼睛是往外看的，眼睛不能返回去看清楚他自己。手不能自握，手是拿别的东西的，你这个手不能把自己的手握起来。我喜欢举那个机器的例子，就是割草机，它是割草的，割草机它不能割自己，因为它这个设计就是对外设计的，它不能这个就是说对自己进行工作。反过来道理一样，我们的这个意识啊，是用来分析意识所认识的对象的。意识呢，它不能够认识意识本身。什么东西才能够认识意识本身呢？必须比意识更高级的认识工具，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圣者智。圣者智才能够准确的描写意识。所以说到证了这个圣者智的那个有了圣者智的那些圣者证的那个境界里头呢，他们才能看到说三界为心。他们看到的这个心就是我们凡夫的意识，他能够准确的描写，他能够准确的告诉我们说三界呢就只有心，没有其他东西，其他东西都是这个心妄想出来的，都是这个心梦想出来的。所以说在这个左边这一条线往左边这个全部都是我们凡夫能够见闻觉知的法，这个法呢全部都是意识妄想出来的，全部都是意识认识的对象。一般我们认为说意识认识的对象是法，色声香味触是前五识认识的对象，认为前五识认识的对象是限量，认为这个意识认识的这个对象呢主要是比量，这个里头也有限量，主要是比量。认为意识认识到的法，这个比量的法呢是不存在的，我们一般都承认。比如说我现在想象一个汽车，我想象当中的这个汽车不是真实的汽车，说这个汽车不存在我们容易承认。可是我们眼睛看到的一个汽车，我们认为是限量看到的汽车，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汽车是存在的，不是妄想，这个认识是错误的。为什么说这个认识是错误的呢？就是说你意识想象的一个汽车它为什么不存在？因为它是在这个你意识的想象当中，仅仅存在在你意识的想象当中。你的意识停止想象的时候呢，这个汽车就不存在了。就是说我在这想一个汽车，你意识现在不想那个汽车了，那汽车就没有了。就是说你想就有，不想就没有，它只是存在在你想的那一会儿，而且只存在在你想象当中，所以说它没有。大家仔细来考虑，我们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触到的感觉，这些东西啊， 也全都是在我们只存在在我们意识的想象当中，只存在在意识的活动当中。如果意识停止活动，这些颜色这些声音根本也不存在。你比如说我现在看到教室是白色的，是因为我的意识正在活动，我的意识活动我认识到啊，这个墙是白色的。如果我的意识停止活动，比如说现在我睡着了，这个白色对就是在对我的意识是不存在的，不存在在我意识当中，就没有任何不就不存在在任何其他地方。有的人说那不存在在你意识当中，还存在在我意识，我还看见这白的了，你看见的白色它也是存在在你的意识当中，这个白色并不是客观存在。如果我们全教室的人现在比如说都睡着了，对于我们来说没有颜色没有声音，哎，外边就是打架闹在吵起来我们都听不到，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些有情来说，世界上就不存在颜色不存在声音。为什么？因为这个颜色跟声音只存在在我们意识的想象当中。所以这一点呢大家不容易认识到，慢慢讲为实呢，咱们重点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前五识的限量啊是不是客观存在。唯识整个唯识主要就是破这一点，就是说前五识的所谓限量实际上也是遍计所知性，根本不存在。也就是说，说严格一点，前五识的限量并不是限量，它也是意识的比量，只不过是在意识比量里头呢它跟它稍微有点差别，所以呢假安立为限量。这个以后我们会这个慢慢的讲，先把这个大概意思说一下，总结一下，就是说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全部都是遍计所知性，都是根本不存在的，都必须根本破除光。如果你把凡夫所知法完全破除光之后，就是把它完全空掉之后，你就是证到了空性，你就见到了。这可以加一个证空性，就是说凡夫证的是什么空性，凡夫就是证的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全部都是空的，这样的一种性质。空性的意思就是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全部都是空的，根本都是不存在的，这样的一种性质，这样的一种真理。所以说如果你把凡夫这个所执照的这个遍计所执性全部都空掉的话，你就是证到了空性。证到了空性呢，这个在唯识里头就叫做圆成实性。哎，遍计是意识的代名词，意识所执照的法就是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把凡夫所知的一切法空掉，就证到了圆成实性，就是你等于你圆满成就了真实性。圆满成就什么真实性呢？就是成就了一个说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根本都是不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真理，你就证到了这个真理。现在我们是学习这个真理，到这个证到这个真理的时候呢，你看你现在看到的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就像那个梦醒了的时候一样，这个梦就消失了，这就叫证到了空性。第一刹那证到空性，这是根本之证的，后一刹那马上后得智升起，就如实见到了离言一他体性，也就是见到了真实，见到了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或者叫本来面目。这个就像一个人做梦醒了的过程完全一样，见到的过程就好像我们凡夫现在是在梦中，梦到我们比如说在一个教室里头学习佛法，这些都是梦境当中的事物，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我们现在就是在讲说这些我们在现在见到的都是梦中的事物，这些实际都是不存在的，完全不存在的，都是空的。现在我们就在道理上讲，讲的我们就闻思修，闻思修反复修习，最后在定中证到空性的时候，什么呢？就是这个梦境就消失了，就是证到了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全部都是空的，证到了这个真理。这是第一刹那，就好像你现在做梦，比如说你在一个梦境当中，你突然醒的时候呢，那个梦境就消失了，这就是证到了空性。然后一刹那你一睁眼呢，就看到了真实面貌，就是什么呢？啊，原来我在这躺着睡觉，这是真实情况。佛菩萨呢也是在根本之见到之后，第二刹那后得智见到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见到了离言一他体性。 为什么要加离言呢？就是为了跟凡夫所知法呢区别开。就是凡夫所知法全是名言法，全是在名言里头安立出来的法。这个名言安立的法的这个名言呢，大家要这个就是准确一点范围。名言不只是语言，不只是说一个人的名字或者我怎么描写他说的话，名言包括色声香味触，也就是说颜色声音也是我们凡夫意识的语言。名言包括色声香味触，包括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限量的，包括第六意识所想的比量的，色声香味触法这六项全部都是名言。也就是说凡夫所知法全部都在名言境界里头。换一句话说，凡夫所知法全部都是由我们意识，我们自己的意识用自己的五种语言给你描绘出来的，给你翻译出来的。我们的意识不能够直接见到真实世界，我们的意识在认识世界的时候呢，它在这个真实的世界上，意识呢它自己进行一个翻译。用什么翻译呢？用自己的语言。意识的语言是什么呢？我们人的意识的语言就是友情的语言都是色声香味触法，但是这个色呢声呢各个友情啊，各个道的友情它这个颜色呀丰富程度不一样。畜生道的呢这个颜色简单一点，有这个黑白色的。我们人的颜色呢是三原色的，复杂一点，天人的呢更复杂一点。但是呢不管什么友情都是用自己意识的语言来描写这个世界。所以说圣者正道的这个境界，因为那个梦境消失了，就不用这个色声香味触这种名言凡夫意识的语言来描写了。所以说它叫离言的，就是离开了凡夫意识这种语言的什么呢？依他体性。依他体性是咱们讲过，依他体性的他呢是固定的，一个是无始以来造业所熏习的种子，一个是成熟的种子升起的现行。这个他字呢就指这两种东西。种子是依谁起的呢？是现行意识现行活动留下的记忆，就是意识现行活动熏习成的种子。所以种子是依现行起的。现行是依谁起的呢？现行是依种子起的，就是种子因缘成熟之后，种子升起业报，升起这个现行，就成了意识的现行活动。所以他们两个呢互为因果，互相依靠，所以就叫依他起。种子依他起，他依种子起，这么来回。依他起性这个他是固定的，就是我们造业的种子跟这个种子成熟种子生起来的意识的现行活动，这样就等于是什么呢？三界唯心，就是说三界就只有意识活动跟意识所留下的记忆，这个记忆就叫做种子。世界上除了这个心，三界唯心的心，万法唯识的识跟这个心呢完全是画等号的。世界上除了这个心没有其他东西。什么叫唯？唯就是只有，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就只有心，没有其他东西。说呢我现在看到的其他东西是什么呢？都是这个心妄想出来的，都是这个心变计出来的，都是这个心描画出来的，都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这个心不去描画，就是还说的那个，如果你现在进入无梦睡眠状态，对于你来说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色声香味触法，不存在什么山河大地，不存在教室，不存在。对于你一个无梦睡眠的友情来说，对于你来说就是这个世界上呢就只有一他起，没有遍计所知，没有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意识休息了，你的意识停止活动了。所以说呢真理到最后证明的就是说要证三界唯心，这是佛菩萨用这个圣者智呢直接证到的。直接证到的看到的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世界上呢只有一个一个的有情的心，这个有情的心就是每一个有情的心都是三界那么大，就好像这个一个叫一室千灯，就是说在一个屋里有一千盏灯，每一个有情的这个都这个灯光啊都照满这个整个屋，也就是说每个人有情的心都是满三界那么大的。但是大部分这个心呢都处于种子状态，都是只有它现在业报成熟的那个道是在显现现行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六道什么都轮回无数次了，到处都有我们的种子， 但是我们现在呢，其他都处于潜伏状态，只有我们现在人道业成熟了，我们现在呢就在人道业里头显现出现形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梦啊，就是做人道的梦。有的有情呢，恶鬼道业成熟了，就正在做恶鬼道的梦；有的有情地狱道这个梦成熟了，他就正在做地狱道的梦；还有的这个天人正在做天人梦。但是呢，都只是一个一个的心在做自己的梦。所以世界上呢，就只有一个，只有有情没有无情，只有精神没有物质，只有心没有心之外的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东西都是这个心正在做的梦。佛菩萨看我们众生，就是一个一个的心都在做梦。哎，这个我们就在做人道的梦，他们就在做这个畜生道，就在做畜生道的梦，各个的梦都不一样。这就是佛菩萨正道的离言的一他体境界，就是三界唯心。三性的道理基本上就是这样。这个道理呢，在这个中观里头讲二谛的时候呢，是讲的这两个部分，就是中观讲二谛。中观讲的世俗谛呢，就是说凡夫都大家共认的一个，就是好像世俗大家认为都这个共许的一些法吧，就是指的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哎，在这个唯识里头就叫做遍计所执性，就是意识所执着的东西，意识所认识到的东西。这是中观讲的世俗谛。中观讲的是俗谛，然后中观讲的这个圣义谛呢，就是见道的时候证到的这个空性，哎，就叫做圣义谛。这个唯识的前两性呢，跟中观讲的二谛呢完全一致，哎，完全一致。龙树菩萨的这个中论破除的就全部是这个世俗谛这一部分，就是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破除了那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证空性，就是证到这个无为法。这个呢是叫有为法，世俗谛叫有为法，这个圣义谛呢叫无为法。就是这两部分跟这个中观的二谛完全是这个，就是一丝不差的完全吻合的。三性比二谛多了一个什么呢？就多了一个后得至证的这个一他体。后得至证的这个一他体这一部分呢，这个就是三性比二谛整个就多出来了这一部分。多出来这一部分有什么用呢？这个下边呢就这个就是这个经里头啊就讲了这个意义。下边咱们就看了一个经，看了一个49页这个左边这儿，咱们开始啊。说世尊，譬如皮湿附药，一切散药仙药方中皆应安处。这是这个圣一生菩萨对佛说呀，他前头把佛的三性的理论总结了一下，总结了一下上边这一段总结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佛说的法，佛说的四谛、37道品、八正道什么，整个佛说的法呀，都是遍计所执性，都是名言安理的法，都是实际不存在的。也就是说等于说不但就是说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遍计所知性里头包含佛说的这个佛法，因为佛说出来的佛法不是佛正道的佛法，佛正道的佛法呢是真正的佛法，但是那个不可言说。所以呢佛说这个49年未说一字，就是指的佛正道的那个真正的佛法。佛说出来的这个假安立的佛法呢还是遍计所知性，都是这个实际是不存在的，是一种这个工具，是一种假安立的工具。圣一生菩萨对佛说呀，说世尊，譬如皮湿附药，皮湿附药呢这是这个异因，是印度的一种这个就是你就可以这个就是意思就是一种灵丹妙药。这种灵丹妙药起什么作用呢？就是它放到其他的药当中就能把其他药的这个药性啊发挥得非常好，治病呢就能够这个治得彻底。所以这个譬如皮湿附药，一切散药仙药方中皆应安处，就是说所有其他不管你治什么病的方子呢都应该这个放上这种灵丹妙药，放上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个药性发挥好。他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什么呢？他说如是世尊，就说这样啊，他对世尊说，依此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这儿咱们上一次把它倒过来了啊， 自性，把那个涅槃拿过来，自性涅槃画一个逗号，然后无自性性这四个字挨着了义言教，就是把那个无自性跟涅槃颠倒一下，便于一切不了义经皆应安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在上边讲了这个，讲了这么就是三十说法吧，说了这么一个法叫什么呢？就是诸法皆无自性。这个诸法皆无自性，上次咱们说了，这个自性啊，它的准确含义是指的自体、自身、本身的意思。诸法皆无自性这句话准确的含义是说诸法都没有自己，诸法都没有自体，诸法都没有自己的存在。诸法既然都没有自己的存在，这个诸法呢，就是指的这个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所以呢，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它根本不存在，所以说它都没有自己的存在，都没有自身，所以它无生，根本没有存在的法，所以它没有生起来过，没有生起来过就无灭，无生无灭它就本来寂静，本来寂静它就自性涅槃，涅槃就是灭嘛，灭烦恼灭苦。哎，这个凡夫所知的法根本就没存在过，所以它本性就是涅槃的，本身就是寂静的。然后这个道理啊，在这个般若经里头也说了，在这个唯识的经典里头呢，就多了后边四个字，就是什么呢？无自性性。这个无自性性这四个字指什么呢？就是指的三无性，就是佛说我说一切法皆无自性，这个呢是有密意的，就是说这个是需要解释的，你不能决定的就执着说一切法就无自性。如果你决定的执着说一切法就无自性的话，等于说你认为一切法都没有自己，等于说你认为一切法都不存在，等于是完空见、断灭见。佛说了，说我说这个诸法无自性啊，或者是你，我说了，你把那个诸法解释清楚，就是这个诸法指的是什么呢？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这个诸法并不包括圣者所证的那个真实境界，不包括圣者所证的空性跟一他起，不包括佛菩萨证到的这个整个法界，它只是指的这个凡夫所知法，这个诸法把它定义好。另外这个无自性的自性呢，把它定义好，就是什么呢？就是没有自身，没有自体。你看后边呢就容易看懂了，就是佛说这个诸法皆无这个自性啊，它需要有三种情况解释。第一种情况，如果你这个诸法指的是凡夫所知法，那这句话就可以决定性的说诸法皆无自性，就是凡夫所知的法是一定没有自体的，不管你见闻觉知的什么法全都是不存在的。然后第二句，如果你这个诸法指的是依他起性，就是圣者所证的那个世界的真实面目的话，这个你就不能说一切法皆无自性了。哎，如果要是这个圣者所证的境界也是空的话，也是根本什么都没有的话，那圣者就证不到它，因为不存在的东西你不可能证到它。这个依他起性呢，实际就是有存在的。依他起性有一种什么存在呢？有一种依因脱缘而升起的缘起法的存在，就是依因脱缘升起来的缘起法，它是一种缘起性的存在，刹那生灭的存在，不是独立不变的存在。哎，第一不是独立的，为什么呢？它是依因脱缘，因缘这个聚合升起来的。第二不是不变的，它是刹那生灭的，这样一种依他起的存在是有的。然后说这个依他起这个法是有的，依他起法里头说它没有什么呢？在这个缘起法里头，它还是没有凡夫所知的这样的法。凡夫所知的这样的法呢，这个时候呢，可以给他啊，刚才我说的这一句，就是说凡夫所知法都没有自性的时候，那个自性呢，就可以把这个自性定义成独立不变。也就是说，自性有两个定义。第一个定义是它的这个，这叫最一般的定义，或者说广义的定义，就是叫自体。这个在中论里头有，那个龙树菩萨说自性即自体，这是它的那个普通定义、广义定义、一般的定义。然后如果你这个法是指的凡夫所知法的时候，这个凡夫所知法的这个
字体啊，全部都是独立不变。所以你要是指凡夫所知法的时候啊，这个自性呢，这个定义就可以给它缩小了，缩小成什么法呢？就把那个圣者所证的法刨出去，就是那个刹那生灭的一因脱缘而起的缘起法，你可以刨掉。凡夫所知的法那个自性呢，全部都是独立不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凡夫的意识认识这个事物的时候，如果他不把这个事物从这个其他法里头独立出来，他就没法认识。意识必须起分别，必须把这个我要认识的这个法跟其他的法要分开，要分别，都剥离开，都分开，把这个法专门拿出来。比如说我认为说这是桌子，我一定给它画一个界限，哎，一个长方形的，它跟那个教室其他地方一定要跟它分开。所以呢，凡夫认识的法全部都是独立的，不管你认识什么法。比如说我说我认识白色，你认识白色就必须跟那个黄色红色什么必须分开，必须把白色从所有其他颜色里头独立出来。第二个就是你独立出来之后，这个概念呢，你相对一段时间不能变，你至少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不能变。如果你这个概念老变，你一会儿说这个是白色，一会儿说这个是白色，那我们你这个语言就失去意义，我们就没法交流，人就没法生活了。所以我们凡夫认识的法都是独立不变的，像那个白色，白色大概就是几千年不变的，哎，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都必须承认，就这种是白色。这种概念就是相对一段时间不变，它又是独立的，所以我们凡夫所知的法全部都是独立不变的。这个时候这个自性呢，就可以定义成比较窄的自性，这叫狭义的自性。狭义的解释，这个是广义的解释，就是自性即自体。
用在什么地方，它具体是用的广义的定义还是狭义的定义，这个你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像现在这句话里头说无自性性，就是最后这个最后四个字，这个无自性性呢，它是指的三种无自性性。刚才说了，如果你指的是凡夫所知法，那就是决定性的没有自性，就是用的广义的这个，就是凡夫所知法决定没有自体。这个狭义的这个呢也可以用，为什么呢？因为凡夫所知法它就是独立不变的，所以呢它这个广义狭义呢都可以用。第二个，如果你要是指圣者所证的一他体性，你就不能说圣者所证的这个真实境界呢决定是没有自体的，你就不能用这个来说，就只能用狭义的，就是说圣者所证的境界里头决定没有什么自性呢，决定没有独立不变的自性，决定没有凡夫所认识的法的那样的自性。但是它有什么呢？有自体，它有自体，就是说圣者所证的一他体性是有自体的。那个自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智，就是如来在这个金刚经里头说的那个，他看到这个三界都是心，哎，就是这些心就是一他体的这个自性。也就是说世界上呢就有一些心，这些心呢在胡思乱想，胡思乱想的时候留下记忆，就叫做种子。记忆呢这个因缘和合的时候，这个记忆再升起想法，又在那胡思乱想，就是在那做梦。这个世界上就存在这些叫一他体，这个是有自体的，也可以说是有自性的。所以一他体呢后边就是它带一个就是自性，一他体自性，一他体自性就是一他体自体的意思。一他体是有自体的，它的自体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三界唯心的心识。这种心识呢不是独立不变的，是刹那生灭的，是一因脱缘而起的缘起法，这是一他体的自性。在一他体自性里头，在圣者所证的真实境界里头，没有一点点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因为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呢都是独立不变的，都是只存在在意识当中，都不是实际存在的。这是第二种无自性性，叫生无自性性，就是依他体性呢，它依他体性里头它从来没有生起来过凡夫所知的那样法的自性，这叫生无自性性。但是呢它有这个自己一因脱缘而生起的刹那生灭的缘起法，有这种自性。第三种无自性性叫圣义无自性性，就是什么呢？空性。空性是有的， 空性代表真实，代表真理，真理是有的。如果这个空性不存在，圣者也证不到空性。你不能说圣者证空性，说证到了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不可能的。就说这个真理必须存在，圣者才能够实证它。所以空性呢，也是叫真实有。这个依他起叫做
缘起有，依他起性叫缘起有。这个缘生实性呢，叫真实有。什么意思呢？它本身就是真实，它本身就是真理，它本身就是实际。什么叫真理呢？就是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完全都是不存在的，这就是真理。这个真理是就是真实本身，这个真理是存在的，这个真理是能证到的。哎，如果你按照佛菩萨说的这个修行方法来文字修的话，最后你就可以实证，就是真正见到空性。最后你把凡夫所知法都空掉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佛说的这个空性是真实存在的，我现在就实证到了空性，这个凡夫所知法确实不存在的。然后你下一刹那后得智升起，这个后得智升起的时候，你就见到了这个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这个状真实状况，世界的本来面目就出现在你面前。就好像佛说的那个，
就是如恒河沙世界中，这个所有佛世界，是这个什么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智，这就是佛见到的真实境界。为什么佛不是说不说所有的山河大地如来悉智呢？因为那个东西根本不存在，它就存在心。哎，你只要把众生的心都看到了，你看到众生心是做的什么梦，你把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信息你都就看到了。只要你看到众生的心了，所有众生的心了，你就是正遍知了。哎，没有其他法了，其他法都是这个众生心做梦，就是众生这个心妄想出来的东西。你看到他的梦，你就等于看到了一切法。如是世尊，依这个三种无自性性，这是这个了义言教，就是三种无自性性呢，跟这个
三种无自性说明什么情况？说明啊，三性里头有一性是无的，就是凡夫所知法是无的，是根本就彻底完全彻底没有的。有两性是有的，空性是真是有，依他体性是缘起有。就是三性里头讲什么是无，什么是有，讲得特别确切，特别清楚。没有的就说它没有，有的就说它有，这就叫中道。哎，就是说没有什么，有什么都说得清清楚楚，这就叫中道，这就不叫这个不堕入边界。什么叫堕入边界呢？有的人就执着说世界上一切法呢根本就是不存在，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真实，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存在的法，世界上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这个在网上讨论就是学的就是这样说，说世界上根本没有真实法，都是根本不存在的，这就叫断见，这就叫直空。哎，像我们一般不学佛的这个众生呢，一般都是直有，就是什么呢？就是什么都是真实有。哎，外界的物质客观世界是真实有，他自己的灵魂也真实有，精神物质全是真实有，这是直有边。哎，我们学佛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按照佛菩萨证的境界搞清楚究竟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没什么。现在佛就告诉你了，世界上没有的就是凡夫见到的一切法根本就没有，世界上有的都是圣者亲证的法才有。圣者亲证的法有两种，一个是空性，一个是依他体。现在也这么顺便说一下，实际上这两种法实际就是一种。怎么讲呢？空性是法的空性，就是空性是法的性质。什么法的性质呢？就是依他体法的性质，因为世界上就存在依他体，这个遍计所知根本不存在。所以呢，依他体是法，这个空性呢是法性，法跟法性啊它是一体的，它不是两个东西。法的性质离不开法，离开法之后你无所谓，你找不到法的性质。法呢也必然有法存在，它就必然存在自己的性质，所以法跟法性呢实际是一体的。证空性跟证依他体实际也是一体的。现在说根本之后得是分开，这是方便说，就是为了让我们 把这个证道的过程说得更清楚，就是好像符合我们醒了的时候啊，先要把这个梦空掉，然后才能见到真实。这是一个这个就是为了让我们理解的好说的这么一个方法。实际上是什么呀？实际上你证空性啊，证一他体，就是你一醒见了一他体，就是证了空性，也是证了一他体，实际是一回事。就是说你如实见到一他体的时候，如实见到这个世界真实面貌的时候，你就是证了空性，它这个实际不是两刹那，实际是一回事。
三性由于他把什么有什么无说得特别清楚，所以就叫做了义言教。就是说了义就是都说明白了，不需要再解释了。说这种这个三无性的这种了义言教呢，便于一切不了义经皆应安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可以把这个经里头的意思啊表达的让你掌握的更准确。现在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心经。心经呢是这个整个般若经的核心，600卷大般若经，然后这个一会一会一共包括16会，然后这个你还可以从里头选这个就是比如说大品般若什么小品般若，还可以再选的精一点金刚经，还可以再选的精一点心经。读心经的时候怎么理解说心经说的这个话究竟什么意思？我现在用这个三性的意思来理解，你就可以把它说得特别确切特别准确。就是什么呢？心经的意思就是五蕴皆空，就是观自在菩萨他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证到了照见了五蕴皆空，就这四个字。这个五蕴皆空的意思呢什么意思？就是说五蕴都是没有的。你学了三性之后，你就能够这样确切的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心经所说的这个五蕴全部都是我们凡夫认识到的五蕴，凡夫认识到的一切法根本都是不存在的，就可以确切这么说。说这样理解对不对？我们心经自己就来解释了。心经照见五蕴皆空之后，他就来解释，一个一个解释。五蕴的第一蕴是色蕴，心经里就说了，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他们两个不是两回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就是空的，空的就是色，色根本就是色就是空的，色就是不存在。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就是说那四个蕴也是这样的。说有的人还认为不是这样，有好多人讲这个五蕴皆空，就是说什么呀？说有五蕴，这个五蕴呢里头自性空。这个一会儿了咱们再解释，咱们先解释这个，就是说五蕴要是全部都是空的，能不能解释通？咱们接着往下解释。为了证明究竟五蕴是不是彻底完全的根本没有，下边心经又接着解释了，说是诸法空相无受想行识。就是说是诸法，就是这一切法的空性，空性的相貌。在藏文里头这个话说得更清楚，是诸法空性无相，是就是在这个玄奘法师用的是诸法空相，用了两个字，在这个藏文里头是诸法空性无相。你可以把这个字记下来，自己这个回头好好琢磨。就是说诸法的空性啊是没有相的，空性无相，凡是你想出有相的东西就不是空性。什么意思呢？就是空性要把所有的相全部空掉，把所有的相全部空掉之后，你才能证到空性。是诸法空相，或者说是诸法空性无相，它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无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色受想行识，就这里头没有五蕴，无眼耳鼻舌身意，这是六根，无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这是六识。18界本来是代表凡夫所知的一切法的，现在心经就告诉你，凡夫所知的这一切法全部都是不存在的，六根不存在，六尘不存在，六识也不存在。还怕你这个就是在执着，就是除了这个法之后说是不是佛菩萨讲的佛法存在啊，后边再接着再这个就是再说。这个18界是在空间意义上说，然后再在时间意义上说呢，就是 无无明义，无无明尽，无老死义，无老死尽。什么呢？就是十二缘起。十二缘起是在时间序列上来排列缘起法。心经里头告诉你说，十二缘起法全部都是空的，全部都是遍计所知性，全部都是凡夫所知的法，全部都是根本不存在的，全部都是一个工具，全部都是一个名言安利的，就是一个假说的法，它不是真正的佛菩萨正道的缘起法，而是我们凡夫名言境界里头描写出来的假安利出来的名言法。这种名言法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十二缘起也是不存在的。那 无苦集灭道那个这个佛法，佛法是为了对治我们这个，就是去除我们凡夫的遍计所知性的，就是去除我们凡夫妄想的。这个佛法它怎么去除凡夫妄想呢？它必须在我们凡夫所妄想的法里头呢，用凡夫所妄想的这些名言里头呢，用这个名言来假安立佛法，就是以妄除妄，哎，以幻除幻。所以呢，佛菩萨在我们的这个梦中显现的这些梦中事物，在我们凡夫名言境界当中借我们凡夫的名言假安立的佛法，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也是一种这个完全假安立的这个虚幻境界。它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破除我们凡夫执着的一切法，所以说呢苦集灭道也没有。最后就是心经一直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皆空，四圣地皆空。这个四圣地啊是代表所有佛法的，哎，就是说我们大乘也可以概括到四圣地里头。大乘有大乘的，只不过它这个苦的范围比那个小乘，小乘只是说执着人我有烦恼苦，大乘菩萨是以分别为苦，起分别就错。我们要把这个分别，大乘这个菩萨证的智叫无分别智，要把凡夫的分别去掉，这样的智慧才是这个没有苦。所以大乘的那个范围广，无苦集灭道代表佛法一切法。最后无智亦无得，就是我们好像依佛法可以得到智慧，实际上这个智慧也是虚幻的，这个智慧是为了这个我们修行，为了破除这个凡夫所知法。当你把凡夫所知法破除干净的时候，这个智慧本身也就不存在了，它没有对治对象，它不会升起的。所以呢无智亦无得，就好像我们要获得点什么，只要你凡夫能够想象到的你得到的东西都应该是抛弃的，都应该是不存在的，都不应该得到，也就是说在凡夫所知法范围内应该没有得，没有所得。以无所得故，中间说最后究竟涅槃。你如果能够把凡夫所知法全部空掉，一无所得的时候，你就能够究竟涅槃了，你就能够证到空性了。你执着一点点凡夫所知法是这个应该存在的，你就证不到空性。这就是心经的根本含义，就是什么呢，就是凡夫所为了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全部都要彻底空掉，要一无所得，一无所得故才能究竟涅槃，这是心经的本意。所以说用这个学了三性之后，你就敢这样解释。为什么敢这样解释？因为你知道心经所说的这个十八界十二因缘这些法全部都是凡夫所知法，把凡夫所知法完全破光之后，并不堕入完空，并不是完空，而是就证到了空性，就证到了一他起，就证到了圣者所证的真实境界。所以呢它不是完空。像这个龙树菩萨的中论也是，他把凡夫所知法全部破光之后，有的人说你这样不是就成断灭见了吗，你这样不是就也没有因果，没有三宝，没有佛菩萨，就也没有修行了吗？龙树菩萨说你说的不对，哎，你这个断灭见我也要给你空掉，就是说凡夫所知法全部都要空掉，全部空掉之后是什么呢，就是证了空性，就是证了真实。所以呢把凡夫所知法全部空掉，这不是断灭见，哎，他就能够证到圣者所证的境界，就能够证到后两种有，所以他不是断灭见。所以你学了三性之后呢，你知道了这个三性的道理，知道有什么没什么，你就不会害怕把凡夫所知法彻底空掉。 现在这个就是如果你不学这个三性的话呢，就有这个顾虑，就是说怎么能把一切法都空掉呢？哎，以为这个一切法就包含了圣者所证的法，实际上你去看中论去，中论里头空的法里头没有一个是指的圣者所证的离言境界的法，全部都是在明凡夫所凡夫的明言境界里头假安立的法。你看他那个无为法，无为法他怎么破呢？他说有为法都无，无为法在哪？这个无为法显然不是圣者证的，是你在跟有为法相对明言成立的无为法。所以呢，中论破除的全部都是凡夫明言境界里头所假安立的法，所以你就放心大胆的把它全部都破除了，这就叫证到了空性，证到了真实境界。这是读心经，你可以金刚经，你可以具体的每一个句子你去这个用三性去这个套起来，非常这个有意思，非有就是你可以理解的非常明白非常彻底。你比如我举一个例子，金刚经里头有25次重复一个句式，就是如来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你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讲这三句话说的什么意思了。如来说世界就是指的如来所说的世界，如来所说的世界是什么世界呢？就是他亲证的那个世界，他一定是照着他亲证的那个真实状况来说的。如来所说的世界既非世界，就不是凡夫现在理解的那个世界，如来说的世界就不是你们凡夫所理解的，你听到我的话之后你想象出来的那个世界，你所知的那个世界，是名世界。我只是把我讲的那个世界叫做跟你们那个名字一样的，就是叫的名字跟你们一样，只是就是说我讲的世界跟你们现在理解的世界是两个世界，不是一回事儿。就是说佛证到的世界跟我们凡夫认识到的世界是不同的，是名世界，我只是把我证到的那个世界起了一个跟你们那个用的名字完全一样的名字。你不要以为佛说的那个法就一定是我们理解的那个样子，你就把佛法全部理解错了。佛说的法绝对不是我们凡夫理解到的那个法，如果佛说的法是我们凡夫理解到的法的话，那我们现在就证到真实了。你想一想，如果佛说的那个世界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个世界，那你不是就证到了佛说的世界，你就跟佛一样了吗？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佛说的世界不是我们现在见到的世界，我们现在的见到的世界是在梦中见到的，这个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必须把这个梦要把它这个唤醒，要把这个梦要醒掉，要把这个梦要消除，你才能够见到真实的世界。所以说佛说的世界不是我们凡夫认识到的这个世界，只是用了跟我们一样的名字。为什么非要用跟我们一样的名字呢？它是为了让我们听懂，它是为了让我们听懂他说的这个意思。它是在我们凡夫名言境界里头呢，相似的就是最大限度近似于的来描写他证到的那个世界，实际上他怎么描写都不对的。所以他那个最后他说这个世界就是一合相，这个一合相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他是用我们凡夫的名言啊，最名言里头最相像那个世界真实状况的一种描写，实际上呢还不是世界的真实状况。哎，为什么呢？因为一合相它也有相，一合相就是一个众缘和合的相，你这里头这信息很多了，它是有很多因缘最后合起来啊，这个刹那生灭的一个世界，你这个东西又是我们凡夫理解的法了，这肯定不是佛正道的境界。所以佛说，我说这个佛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就是说我说的这个一合相啊还不是你们理解的一合相，它也只不过跟你们就是用的那个名字一样罢了。所以学了三性之后呢，你可以在看其他经的时候呢，你可以仔细的琢磨呀，可以那个把所有的那个每一个句子佛说的这个地方 究竟指的是遍计所知性，还是一他体性，还是空性，你可以分辨的清清楚楚，你可以这个理解的确确切切。下边咱们把这个他的这个解释读一遍。玉矿中有四，初举皮师复要，就是说圣一生菩萨呢给这个三无性的道理，给这个三性的道理啊，一共举了四个例子。第一个呢就举的这个所谓的灵丹妙药，说一切散药仙药方中皆应安处者，此药平饮调和诸药一切丸散皆安一味，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它可以这个发挥各种药的这个作用，发挥到这个很好吧。如是世尊乃至皆应安处者，就是重复上边的那段话，就是从如是世尊一直到皆应安处，就是最后他解释这一段。前为初学大乘菩萨总说诸法皆无自性，这可以画一个逗号，就是说在说这个解释密经之前，佛为初学大乘的菩萨呢总的说了，在般若经里头总的说了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诸法皆无自性，讲了这么一个道理。讲这个道理的时候呢，佛说了这是有密意的，就是说这是还需要解释的，你如果要是不解释就执着说诸法皆无自性，就这本身就是断灭见。然后后边说需要什么解释呢，未变依他原成事由，就是说在般若经里头呢没有讲依他起，没有讲原成实，这两个呢是有。般若经呢主要就是破凡夫的遍计所知性，就是破凡夫所知的一切法。说在这为什么不讲这个，就是后边两个专门就讲破除凡夫所知一切法呢，因为我们凡夫无始以来啊执着这个本来没有的东西认为有。什么是本来没有的东西呢，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本来没有的，可是呢我们无始以来就执着它有，这个执着太顽固了，所以佛呢要破我们这个执着的时候呢就要下大力气，就要这个就是我给你光讲你所知的一切法全部都没有，你还要这个就是顽抗，还要保卫自己的东西，还要认为自己这个知道的法里头有真实。你如果这个时候给他讲说你知道的法里头还有真实的东西，这一下啊就乱套了，就这个就是说就破不彻底了。所以佛一开始呢这就是有针对性的，针对我们执着有执着的太顽固，所以佛在般若经里头就专门破凡夫所知一切法，就光讲诸法皆无自性。明不了义，不了义就是说还没有说完，还有要解释的话。金灵解为遍计所执是无，逗号，余二性有是真了业，就是说现在佛在解深密经里头讲的这个道理呢，讲的什么道理呢，说只有遍计所执是无，遍计是意识了，意识所执照的法是无，就是说只有我们凡夫意识认识到的一切法是没有的。余二性有，就是圣者所证的空性和后得智所证的一他起性，就是真正的缘起法，那个般若经里头经常叫做甚深缘起法。我们在般若经里头可以看经常看到这样的句子，就是说缘起甚深，凡夫那个不可思维不可这个见不可知，唯这个都是诸佛菩萨境界，连那个阿罗汉跟圆觉二乘都不能知甚深缘起法。还可以看到经常看到这样的话，就是见法即是见缘起即是见法，见法即是见佛，也就是说你见到缘起就等于你证到空性，就等于你是圣者了。所以这个甚深缘起法凡夫是见不到的。后边这两个呢，就是一个是指的空性，一个是指的甚深缘起法，这两个呢是有。现在呢由于讲了说凡夫认识到的一切法都是无，圣者所证到的两种境界是有，这样呢什么有什么无说清楚了，没有再需要解释的了，这就叫真了义。将此有无了义道理解释前说不了义经，即知佛说无自性义，就是说用这个三性了义的道理来解释般若经里头说的不了义经，就是不了义经里头就广说诸法皆无自性不进行解释的，即知你就能够知道佛说的这个诸法无自性的这个无自性的意思是什么呢，既非一切诸法皆无，就不是 一切诸法，就是所有的法都没有，你不能理解成完空。故云，所以说便于一切不了一经皆因暗处。所以说三性这个道理呢，要在一切没有说彻底的这个经里头呢，都应该用三性来理解，不应该这个就是决定的去执着说一切法皆无自性。下边是名词解释，说毗湿覆者此皆无当无当此名，就没有跟它相应的东西，故存梵语，所以把梵语直接译过来，这个直接音译过来。又解梵言毗湿覆，唐云有多功能啊，这个有的就叫有功能，有的说再加个多字，意思就是这个灵丹妙药，很这个就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意思。行，休息一会儿。这个舍利生菩萨呢，一共给这个三性举了四个例子。第一个，他举了一种这个，就是说一种灵丹妙药，就是说你拿这种药呢，一切药方里头都应该用它来这个发挥它的作用。也就是说，你用这个三性，既知道什么是有，又知道什么是无，这样很明明白白的这种叫法呢，你可以到一切经中呢去看佛说的这句话，他说无是指的谁，他说有是指的谁，你就会很清楚。这个有无问题啊，在佛经里头是一个大问题。我们经常在看这个佛经的时候啊，就是拿不准，就是说因为好多佛经里头是讲这个无字啊，并不是指的就是根本没有，有时候讲这个有字呢，也不是真正的有，有呢讲有时候就是假有幻有，实际上是没有的。有时候讲无啊，并不是完全无，这个无呢，它无的是自性，它有的是缘起法，这个比较复杂的。就是说究竟怎么能够把佛的意思理解确切，你把这个三性掌握好之后，你慢慢的去摸索呀，你就可以理解的确切。这个以后我们可以这个遇到具体的问题可以具体商量。在摄大乘论里头呢，这个无著菩萨专门举了大概有16种例子吧，就是说这个三性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是有什么是无，指的是什么，他举了这个好像16对例子。这个圣云生菩萨在那呢举了四个例子，咱们看第二个例子。他说，世尊，如彩画地便于一切彩画事业，把这一切后边的逗号去掉，皆同一位。什么意思呢？彩画地就是他这就是指的那个古代啊在墙上画的这个彩色壁画吧。彩画地是指的那个彩色壁画的底色，这个在墙壁上画那个壁画的时候啊，先要上底色，因为那个你要不上底色，那个墙原来比如说黄泥的什么白粉的什么，它那个根本不是画的意思，你要先上一个底色，然后在这个底色上呢再来这个加工，再来作画。那个彩画地是指的彩色壁画的底色，比如说你要是画蓝天呐、大海啊，可能你底色就用蓝色，你要画这个什么青山绿水啊，可能就用蓝色青色什么，反正就是画这个火红的东西可能就用红色，它这个先画一个这个打一个底儿吧，就是便于一切彩画事业。这个打的这个底儿啊，它便于一切彩画事业，就是你这个彩画范围之内都要上这个底儿，皆同一位，就是这个彩画的底儿是一个颜色，比如说是白色就是白色，红色就是红色，蓝色就是蓝色，或青或黄或赤或白，就是是青的这个底儿都是青的，是黄的这个底儿都是黄的。复能显发彩画事业，复能就是说它在这个彩画地上它又能，它更能显发，显就是显示，发就是发挥出来那个彩画事业，就把这个彩画啊更那个表现得更好，就是这意思，先要打一个底儿，就是这意思。说如是世尊，就是说这个打这个底子很重要，这个意思。你要是这个画彩画呢，你要不打这个底儿，那就是说你在那个黄泥墙上直接画，那就是这个你很难统一它的风格。如果你要打一个彩画底儿之后呢，你就是怎么画怎么对。比如说大海，你在上边就画浪它就行了，因为它那个基色是蓝的，或者是基色，比如说秋天落叶都是黄的，你的基色是黄的，它定了一个调之后啊，它能够把这个整个画面表现得很那个。金碧辉煌的呀，就像这个彩画打的底儿一样。如是世尊啊，如是世尊，依此诸法皆无自性， 广说乃至自性涅槃，无自性性了一言教。这个无皆无自性后边呢，他就省略了这个广说，就是就是把中间那个省略之后，就是广就是多了那么多的说法，就是省略了刚才前边这个皆无自性后边什么呢，无生无灭本来自寂静，省了这两句。这么多的说法一直说到什么地方，说到自性涅槃，无自性性了一言教，这些我们都解释过了。便于一切不了一经，就是在这个其他所说的经里头皆同一位，就是都是哪一位呢，都是三性，都这一位。就是三性是干什么呢，就是说一种法是无，两种法是有，一种法无的就是凡夫所知法是无的，两种法有的就是圣者所证的法是有的，所证的这个法性跟法都是有的。复能显发彼诸经中所不了义，就能够更能够显示发挥出来各个经当中所没有说到的地方，就是说应该解释的地方，应该说清楚的地方，你用三性去解释去，全就说清楚了。下边呢也那个读一下他那个说，二举画喻，就是用画画来比喻，如欲画时，你想画画的时候，先必粉地变诸彩色，就是先必须把那个底儿啊，你先要打粉子，要这个就是先要打底儿，变诸彩色，就是说整个你的画要画多大，你这个底儿就要打多大。由此粉地复能显发彩画事业相貌分明，你打好这个底儿，再在这上面再来画画，你就能够画得很这个得体吧，就是很那个风格很一致。以诸法中空不空理了一言教，现在呢他比喻什么呢，就是比喻在诸法中，就是在这个佛说的各个经中吧，空不空理，就是说有的东西是空的，有的东西是不空的，这个道理在这个三性里头就是什么呢，凡夫所知法是空的，圣者所证法是不空的，这个道理了一言教，显不了一经，说一诸法皆无自性者，能够显示出来，在这个就是有秘密的经里头，就是说的不彻底的经里头，就是还隐藏了一些话没说出来的经里头，他们里头说什么呢，说诸法皆无自性这句话的时候，唯据遍计所知，就只是根据的遍计所知。你看这个话说的特别确切，就是说在其他经里头说到这个诸法皆无自性的时候，这个诸法就只是指的遍计所知，也就是说只是指的凡夫所知法。第三个例子，世尊，譬如一切成熟真修诸饼果内投之熟酥更生圣味，就举第三个例子，说就好像在一切这个成熟真修，就是一些山珍海味了，这个美味的诸饼果内，就是什么饼啊什么这个就各种食品里头吧，投之熟酥，这个牛奶做的这个熟酥，就是提炼出来的这个我不太清楚，它那个好像分五个等级，一只最高等级是提壶是吧，就是提出来的这个精华吧，你把这个熟酥放进去呢更生圣味，好像第一步就是生酥好像，然后什么一步一步提炼，更生圣味，就是说使你的食品呢就显得这个味道发挥得更好，这个就更这个更甜美了。如是世尊，依此诸法皆无自性，把这个诸法后边逗号去掉，依此诸法皆无自性，广说乃至自性涅槃，无自性性了一言教，至于一切不了一经，生圣欢喜，就是说你在把这个三性呢你放到那个不了一经里头啊，你就生圣欢喜，为什么呢，你都看明白了，你一看这个佛说的什么，你就一看就知道佛说的这个就是有的，这个就是没有的，而且说佛说的这个没有的一定是指的这个凡夫所知法，佛说的那个有的呢一定是指圣者所证法，你就得看得明明白白，心里就很高兴。最后一个例子，世尊，譬如虚空遍一切处，虚空就是指的没有任何存在的这个空间，这个呢遍一切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有这个虚空，皆同一位，它没有变化，它就是虚空嘛，就是那一个样子，没有二种，所以叫一位，不障一切所作事业， 这个虚空呢，它不会障碍一切所作事业，就是说你在这里头干什么都行，你说话，哎，你说话，你这个打架，你这个就是什么争权夺利，什么都不障碍，哎，你做好事也不障碍，不障碍一切这个所作事业，可以为所欲为。这是说虚空啊，给这个一切所作事业提供了一个舞台，提供了一个空间，就是这个意思。由于有这个虚空，所以呢，一切诸法都可以这个做，你可以修行，可以这个行善。如是世尊啊，如是世尊依此诸法皆无自性，乃至广说乃至自性涅槃无自性性了义言教，依这个三性的了义言教，便于一切不了义经皆通一位，就是你把这个三性呢放到这个一切经里头，都可以说得通，不障一切声闻独觉及诸大乘所修事业，它跟这个一切佛经说的道理都不矛盾，就跟那个小乘的声闻，跟独觉自己这个在无佛世界上自己证悟的独觉，还有这个跟诸大乘，大乘也不是分很多流派吗？跟所有的大乘，所有的修行都是不矛盾的。它不但不矛盾，而且呢，它能够把你这个就是经论里头说的这个道理呢，给你界定的更多确切，就说的更加明白。这个解释说，四辟虚空者，据说三性空不空义。三性主要就是说什么呀？就是什么是空，什么是不空，或者说什么是空，什么是有。待有说空明了义，待有说空，就是说说空的时候待有，说有也说空，这叫了义。如果只说空跟只说有叫不了义，就是说中道就是说有什么没什么全部交代清楚，交代的明明白白，这就叫了义。了义的意思就是不用再解释了，说完了，了就是说完了，意思说完了，就叫了义。什么叫不了义呢？就是意思没说完，就是上次我们举那例子，佛说你要想出轮回就要杀父母，这个话呢就是需要解释，就是话没说完。说杀父母什么意思啊？不是让你回家杀父母，而是说你轮回的那个父亲就是贪，你看你轮回这个的那个母亲就是嗔或者痴，你必须把这个轮回的根子，这个父母根子断掉，你就生不出轮回来了，必须断根，哎，解释这么个意思。所以说这就叫这个话还需要解释的，还有需要解释的话的，就叫不了义。不需要解释了，说完这句话就完了，这就叫了义。三性就是说什么有什么无，说完了，这就叫了义。便于一切不了义经唯名空处分别解释，不障一切中道事业，如空遍满一切色处，不障一切所作别业。便于一切不了义经唯名空处分别解释，这个我现在记不清了，这个记不清了，以后这个那个下一次查清楚回来咱们再这个补上这一段。总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三性啊，它把什么有什么无说清楚了，就是凡夫所知法都是无，圣者所证的空性跟一他起性都是有，这个有无都说清楚之后啊，就把这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的这个了义的道理，你拿去理解一切佛教经论里的道理呢，你就可以理解得清楚，就这意思。下边接着一段说，尔时世尊叹圣一生菩萨曰，感叹赞叹圣一生菩萨，说善哉善哉善男子，就是说好啊好啊，你说得好，这个善男子，汝今乃能善解如来所说甚深密意言义，你现在能够很好的理解领会如来所说的甚深。为什么说甚深呢？这个解深密经是这个报身法会把这个就是我们把佛说的一生说法里头所有的密意，就是所有没有解释出来的话全部都给解释清楚了，所以说甚深。密意就是说佛在很多经里头啊，因为它是对机说法，这个不是所有的众生都是对立根， 所以佛不能把这个对所有的众生都讲最圆满的法，哎，这样的话他是这个不能接受，所以都是应机说法。应机说法就是针对各种情况说各种法，就会强调某一部分，就会忽这个隐藏另一部分，所以都有很多不了义的地方。这个解深密经呢，就是把这个佛说的这个法的所有的了义，就是最后的这个钥匙吧，都给拿出来了，都给说清楚了。所以说呢，你很能够很在这个法会上能够很好的理解如来说的这个甚深密意。言意，言是指的语言，就是佛说的话，意是指的佛说的这个话所表达的意思。哎，你既理解这个语言理解的好，你理解这个语言所指的那个意啊也理解的准确。赋予此意善作譬喻，然后你对于我讲的这个意思呢还能够很好的做这个打比方。哎，因为这个有时候理解抽象的东西不好理解啊，可以拿一些具象的东西，就是具体的东西打比方，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可以加强我们的理解，可以使我们的理解更准确。说善作譬喻，所谓就是说你所说的是什么譬喻呢？世间皮湿覆药，杂彩画地，熟苏虚空，举了四种例子。圣医生，如是如是，更无有益。如是如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更无有益，就是再没有跟这个不同的说法了。就是说你说的很好，如是如是，汝应受持，就是这样，你们应该就这样受持。就是说受是接受，就是你首先要听懂这个佛说的这个意思，首先要听懂语言，然后要把他这个语言所表达的那个意思要理解准确。言语都理解准确之后呢，这叫领受接受。持是什么呢？你要拿着它，什么意思呢？你平常要按照你理解的这个佛说的这个意思呢，你要去面对你碰到的这个时时处处碰到的事物，就是你要拿着它来对治你的烦恼，你要拿着它来指导你的修行，你要老拿着它，也就是说用它来指导你的修行。这样的话呢，受持的意思是既听明白了，你接受它，又能够按照它来进行修行实修，按照它来实践，这才叫受持。所以受持的含义实际很深的。下边是这个解深密经里头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段，就是在这一段里头呢，圣医生菩萨给把佛的这个一生言教啊做了一个判教。在所有的经中，所有佛说的经中，只有这一个经做了判教。哎，然后一般判教都是这个祖师啊那个在论里头做的，因为判教都是这个由这个祖师由这个佛的弟子来总结佛的一生言教。哎，这个经呢是非常特殊的，它是在当着佛的面由一个实地的大菩萨来总结佛的言教来判教。就是你这一生啊说的这个教啊，我分几个阶段或者怎么一个大的框架是怎么回事，这就是唯一一个在经里头判教的这个经，就是这一段。咱们看这个圣一生菩萨怎么来这个总结佛的一生言教。尔时圣一生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啊，这个世尊后边逗号去掉，世尊出于一时，哎，这不是叫世尊，这不是叫那个叫名字，他是说这是主语，世尊出于一时，就是圣一生菩萨又对佛说佛最初在某一个时候，这个就在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呢？在婆罗那斯仙人堕处湿路林中。婆罗那斯是印度的一个地方，现在还有这个地方。仙人堕处就是这个地方呢，曾经发生过一个事情，就是大概是一个国王在这个玩吧，就是那个宫女奏乐歌舞，结果有这个500仙人从空中那个飞过，被那个歌舞给迷住了，结果一时神通失了，掉下来了。所以呢，这是那个证明这个外道这个定力还比较差了。哎，这就是那个地方，湿路林中，这个树林子呢叫湿路林，就是这也是这个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大善人吧，在这儿这个给路呢施食的地方，这么一个地方。佛在实际上就是鹿野苑， 哎，佛这个出家意识就是佛成佛之后不是先到六缘院给那个五比丘说法吗？就是初断法轮这唯为发趣声闻乘者，就只为发趣，就是发心趣向，我要修声闻的给这些人，实际上当时就是五比丘，以四谛相转正法轮，就是苦集灭道，讲这个苦集灭道四谛转正法轮。虽是甚奇，虽然是非常的稀奇，佛出世本来就稀奇，佛说法这个就是这都是很稀奇的事，甚为稀有，是非常稀有的事。一切世间诸天人等，所有世间的这个不管是天上的人还是人间的人，先无有能如法转者，在佛之前之先没有能够如像佛这样说这个法，这样的转这个法轮的，说诸天人等，那其他的道德众生的天人都不能说，你其他道众生就更不用说了，天人是智慧最猛烈的，都没有说过的，其他道众生更说不了。而于彼时，这个佛是当时给这个五比丘说法了，但是在那个时候所转法轮有上有容，佛所 说的这个四谛法呀有上有容，还有比四谛法在上边，就比四谛法还高的法还有，还没说，实际上就是大乘法，这是说的小乘法，只是空人我不空法我的，我们大乘法是人我法我一块空的，也就是说还有更高级的法佛没说，还有上，就是说还有上等之法。有容就是说他说的这个法呀里头还有地，还有很多地方还可以容纳法，还可以这个还可以说，就是这意思，并不是说圆满了，说完了没有这个没有再说的了，不是这意思，就是还有容纳的地方，哎，还有空间，对，是未了义，就是是还没有说完，这个意思还没有说完，还没有了义。是诸争论安足处说，是各种争论安足，就是插足的地方，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法呀你没有说圆满，你只说了一个空人我，只说空人我，这个他这个证不到无上正等正觉呀，光靠这个法证不到无上，这里头还有很多没说的法，所以这个后世你要是学大乘的人，他可以在这里头就会产生很多矛盾，不是矛盾了，就产生很多问题，说人我是没有的，那法我有没有啊？你要是按照这个四段法轮他没说，你要是按照小乘说，就是法我就是有的，世界三世真是有，时间也有，是空间也有，都是真实的，只是在这个真实的诸法当中呢没有一个灵魂，没有一个人我，他这么讲，说世界是不是真是有的，这个呀是有问题的，所以呢就会产生争论，因为有的人家打坐的时候看到了，看到这些东西刹那生灭不是真是有的，所以他就会产生怀疑，这样一弄啊争论起来了，因为佛没说，所以他们就有争论的地方，所以说还是有争论的处所，就是可以引起争论的，这是第一时说法。这个时呢叫做阿含时，哎，就是说的是阿含经，这是第一时。下边看第二时，世尊在昔第二时中唯为发趣修大乘者，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经自性涅槃。世尊在过去的第二个时间，就是他这个在经上都讲过，这个阿含时讲了多少年，然后中间是般若时讲了16会，一共是多少年，哎，都有时间啊。然后这个第二时呢就为了发心要修大乘的这些人来讲，什么讲大乘法，大乘法的讲法是怎么讲的，说依据这种法来讲，就是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你看这种法讲的是什么呢，这种法根本没有自身，它从来没有生起来过，这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凡夫所知的法，就是我们凡夫知道的自性，就是我们凡夫所知道的我，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就是中略破除的一切法，有为法无为法人我法我全部破光，这就是说这个一切法就是指的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没有自性， 都没有升起来过，所以也没有灭过，没升起来当然就没有灭，本来寂静自行涅槃。讲这个法的时候注意看后边啊，以隐匿相，用隐匿相就是说还有隐藏着秘密的没有说的东西转正法论，就是说没有完全说彻底，这里头还有隐藏的话没说。隐藏的是什么呢？就是三种无自性性，也叫简称三无性，这个回头咱们慢慢呢会这个再这个详细讲一下。咱们先把这一段读完，说以隐匿相转正法转正法轮虽更甚奇，虽然比那个意识啊更稀有，甚为稀有，还是很少见的，但是于那个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而于彼时所转法轮亦是有上，还是有上，还是有更高的法，有所容受，还能够说，还能够这个有空间，还能够说法，还能够这个容纳一些东西，犹未了义，还没有说完，还不是最后的说法。是诸争论安住处所，就是还是会引起争论的。究竟这个般若经里头会引起哪些争论？哪些争论？咱们下一次讲。这个是很关键，而且这个呢非常细，就是你要是讲不好啊，这个会引起很多争论，会这个因为那个什么这个中观为师打架呀、啊，打了这个几千那个几千年哈、啊，有很多问题啊，好像是很不清楚，实际上呢可以说得很清楚的。下一节课咱们仔细的把这些都到时候啊咱们以讨论的形式，什么地方讲的不清楚呢，咱们就这个随时提出来把它说清楚。我把这段念完算了。这是这个是诸尊正安住处所，把这个念一遍吧。世尊于今第三时中，世尊在现在的第三时，就是深密时，第二时叫般若时，普为发去一切乘者，这回呢就不是，既不是为小乘，也不是为专修大乘的，是普遍的为发去一切乘，就是连小乘带大乘所有的宗派，就是说它是一个放之这个一切宗派都能够讲得通的道理。普为发去一切乘者，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这个都跟般若时说的完全一样，就多了一个什么呢？无自性性，就是三种无自性性。以显了相转正法轮，就是说把应该说的话全部都说明白了，都这个说清楚了，都说完了。第一甚奇，最甚奇，就是再没有比这个甚奇的了，最为稀有，就是顶尖稀有，再没有比它稀有的了。于今世尊所转法轮无上无容，再没有需要说的法了，再没有更高的法了，是真了义。这个了义呢，它也是相对而言，就是这个法跟这个法，如果说这个法比他说的彻底，那这个就可以称为了义，这个不了义。然后你又找了一个法比这个说的还了义，那这个就跟他相对而言，这个了义，这个不了义。所以了义不了义啊，也不是绝对的。你要是绝对的说，所有的佛法都是不了义的，所有的佛法都是在凡夫名言当中假安立的，都不是佛真正亲证的，真正的佛法都是不了义的，如果你要是对比这个世间学问来说，所有的佛法都是了义的，佛说的话句句是真理，是吧？都比那个世间的那个了义的多，所以这个了义不了义是相对而言，不那么绝对。所以他说这个呢是真了义，就是说前头啊也佛也说过，说这个是了义，那个是了义，说这回啊才是真正的了义。非诸争论安诸错说，这个深密时说的这个三性，就是再没有争论的余地了，不用你争了，什么是有，什么是无，清清楚楚说死了，说定了。回头下一次节课呀，咱们讲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一块讨论，把这个咱们好好搞清楚。今天就讲这吧。